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服务。借助热线电话，我们可以在主里互相的支持，彼此的带导。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那除了这三个晚上之外呢，早上是礼拜三，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1点也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那今天呢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啊，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所以非常欢喜也非常感恩的是，廖医生呢一个月虽然很忙，他也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精神这方面的难处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浙江的王弟兄在线上。喂，王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
王弟兄你好。
嗯。
哎，你好。嗯。
是是是，王弟兄，你讲讲你的情况吧。
是这样子，就是我在这个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由于这个学习的压力，还有就是家庭的这种管教的方式吧，
嗯，
就是跟家庭的这种教育模式，
嗯，
过于的这种严酷啊，然后就，当时就从高中的时候开始有这个焦虑跟这个抑郁的这种情绪，
是。
对，然后当时的话可能焦虑更明显一些，因为那个时候，就感到很容易这个紧张啊，或者说在一些场合会去退缩啊，会感到这个难以适应，还有就是说会害怕这种，会有时候会害怕这种很集体的这种活动啊，可能焦虑明显一点，然后抑郁的话可能没有说特别的厉害吧，抑郁。
嗯嗯，
就是抑郁这一块的情绪
是，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因为在县城嘛，我们是在县城里面，那个时候对这方面的一个知识了解都不是很多，
嗯，
然后就一直就是说当这个神经衰弱来治疗了，
是是，
然后就一直都没有对症的去治疗，
嗯，
然后直到这个大概在我之后工作的时候才。在外面有看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心理医生。
哦。
对的，但是就是到现在差不多有看医生，有看了差不多有十年多了，大概有10年多吧。
哦。
对，然后这个效果都不是特别好，也吃过很多的药物，看过很多地方的医生，包括上海啊，或者说浙江的这个浙江江西的这些。
嗯，
医疗机构都有看过。
哦，是吗？
嗯
嗯，你是说10多年前、12年前的时候开始看精神科医生，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对吗？
对对对对，就是说有对这个其实吃药物就是说对这个抑郁对这个焦虑情绪有一定的缓解，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嗯
但因为那个焦虑跟这个抑郁情绪严重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比较难受。那个时候出来工作是那个时候对这个外面工作的环境啊都感到很恐惧，很恐惧，有这种恐惧焦虑的这种情绪。
嗯，
包括在工作的场合都非常容易的这种有这种惧怕恐惧的情绪，就想逃避的这种情绪。
嗯， 是，
就连工作的也影响很严重了，就是说连工作都没有办法很好好的工作嘛。然后就说有这个药物跟这个医生治疗的这个情况之下，基本上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吧，就是说基本上可以工作没有问题了，工作或者说基本的社交啊，跟这种平常的这种社交都没有太大问题这样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觉得就是说感受不到任何的这种愉快的感受，就是说觉得好像活着是一件很乏味或是很空虚，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任何的事情在人家看来可能是很愉快的事情，或者说很美好的事情，在我看来就是感受不到任何的美好跟快乐，就是愉快的感受这样子。
是，所以今天廖玉正在这里，你想问廖玉正什么事情呢？
是，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就是我像我这种情况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是因为看过很多的医疗机构，就是说每个医生可能说法都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我这个到底是属于哪一种这个疾病的患者，到底是焦虑还是说抑郁，还是应该怎么样就是定论呢，就是定义这个疾病。然后就是说像我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或者说治疗方案呢会更有效果这样子。
好，
王弟兄很感谢你的分享，你讲给我们听你的情况，在很多年这个时间里都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治疗帮助自己越来越健康的一个态度，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很多时候看见有现代的人有不同的原因，刚才王弟兄你讲就是你读书的时候你学习的压力、家庭的压力等等都有一个很早的一个影响，这个很多时候都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之后的人生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焦虑、忧郁的情况都是普遍常见的哈。所以我鼓励很多的朋友，如果有像此的情况，都有一个认知，就是只是情绪很多时候会影响一个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人生的态度，有很多时候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影响。像黄弟兄的情况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的影响，虽然看过专科医生、看过心理咨询等等，可能已经有一定的改善，有一点的帮助，很多病症也可以控制的稳定下来啊，生活方面、工作方面可能都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发挥，但是有一些人像王弟兄的情况就是还是感觉有一些不太开心，情绪不太快乐，有一个感觉就是心里面很多时候就有一些不稳定，有一些对将来都有一个很多的担心焦虑，这些情况都是反映就是一个人的情绪还没有完全好过来。所以这个是刚才听王弟兄的分享，就是你的情况现在不是很严重，也不是很影响到日常的生活，但是还有更完全康复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可以让一个人的情绪完全可以康复，人生态度对生活的一个满足感可以完全好过来，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答案可以解决的，但是应该从多方面去看，就是我们平常的家庭的生活啊，我们的工作的满足感啊，我们信仰的生活啊，我们对将来的人生的追求，我们的一些对平常我们生活当中 能不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有一个很清楚的人生意义，这个是比较需要去想多一点，去追求提醒自己的一个，我们讲就是一个人生的方向，一个人生的目的，好，所以我鼓励就是王弟兄，鼓励其他听众朋友都需要想一想，我们人生里面有什么地方还是没有完全发挥，还没有找到我们一个达到心理一个可以很正面很积极的一个态度。我鼓励就是可以寻找一些兴趣，找多一些社交活动，可以看破我们的生活的圈子，做多一些令我们感觉有意义，可以感觉有满足的活动，当然我们讲就是健康的活动，
是
当然不要找一些不健康不好的活动，所以我在不同的方面去将自己的精神更加提醒，这个才可以达到一个我们讲就是长期的情绪，长期的焦虑忧郁的情况可以完全好过来，因为这个不是药物或是一般的心理咨询可以完全改变的，所以又靠自己怎么样提醒我们的精神的素质。
是我觉得这个王弟兄廖医生讲的非常的这个很重要，除了吃药之外呢，你一定要去寻找一下，就是你在哪一方面有一些乐趣可以发挥，而且自己做了就是很喜欢，比如说有的人呢很喜欢写毛笔字，对不对？
是
练大楷啊，这些都是自己的兴趣，我觉得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刚才廖医生也说了，提升自己的精神素质是最重要的。
是啊，是，谢谢，谢谢。
是。
对。
那我想，
另外我还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廖医生呢。
是是。
对，因为在这个小时候的话，基本上我们四个孩子，我们我的父亲呢，他一个管教的方式就是说，特别的严酷，然后他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温度的这样一个人吧，应该说他你就是从他身上你感觉不到任何的温情，但是我们反而是看到他就会害怕，真的是非常害怕他，就是见到他就是说呼吸都不敢大声的那种啊。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是导致我这个就是后来有这个焦虑或者说恐惧的这种情绪出现的一个原因呢？然后就是说现在的话应该真的这种情况有没有特别的办法可以去改善的这种做法
啊？王弟兄很多时候一个人情绪的问题，性格的的情况，忧郁焦虑的情况，都是从一个人孩童的时候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影响。当然刚才王弟兄你讲就是你的父亲的当年的对你的态度，这个一定有一点关系，这个当然不可以再来一次改变过来，但是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在家庭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员，他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一点不同，我们现在回头看就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个就是要我们现在更加了解多一点，就是我们对身边的人，我们家里的人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关系，怎么样用最理想的态度互相去生活，这个是要给自己一个提醒啊。当然如果我们的从前的父亲母亲怎么样处理我们，怎么样 带我们，这个当然有很多做父母的都不是完美的，很多时候都用不对的方法教带孩子。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有机会当父母的话，我们都要留意多一点，就是对将来我们的孩子，这样对下一代都有一个不小的影响。当然如果我们我鼓励就是王弟兄现在用一个自制的态度，就是对从前我们对我们的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能不能够可以不要再想太多，不要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心理里面重重复复影响我们。我鼓励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了解你的人，你可以跟他们分享，用祷告的心，就是这样子，是很负面的经历，尽量就是好像我们讲就是交给耶稣基督，让他帮我们放下这很多的重担，这个对你的情况可能有一个临床上的帮助。
对，王弟兄啊，我们真的是要为你祷告。真的，原生家庭，你爸爸的这个严格的管教，可能对你的影响很大。但是呢，像刚才廖医生说的，乐观积极的去面对，因为他这样做，所以你以后将来做父亲的时候呢，你就特别的留意。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阿爸父，对不对？他是知道我们一切伤痛的那位救主，所以呢，真的是我们要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挪去这些伤恨，然后呢，靠着神能够走出来，好不好？那
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王弟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暂时跟你讲到这哈，鼓励这位王弟兄好好的吃药，好好的靠神，能够胜过一切。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安徽的葛姊妹又在线上了，喂，葛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哎，你好啊，葛姊妹。
你好。
是，葛姊妹，你今天打这个空中辅导热线的电话，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是想，就是我母亲有精神病，我想咨询一下了，就是有什么可以医治好我的母亲的精神病？
好，你的母亲有精神病，你刚才说对不对？
对。
他患这个精神病患了多久啊？
他应该有20年了吧。
哦，患精神病有20年。
是。
那这20年里面有医治吗？有到医院去看医生吗？
也有去医院看医生，然后吃药。
看过医生，也吃过药。
对。
那他吃了药以后，他的情况怎么样啊？
他吃过药以后就是话比较少点，然后就要休息，就是也比较
舒服。吃了药就是要休息，比较话比较少，对不对？
就是比较安静
了。妈妈吃了药以后就比较安静了，是吗？
是的。
那这个你今天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想问廖医生，就是我母亲这个精神分裂症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
怎么样治好妈妈的精神分裂症哈？
各姐妹，我们了解你的妈妈有20多年的精神分裂的历史，这个我们很重要，就是作为家人很重要，不是想有没有机会他的病情可以完全好过来，因为这个不是现代的医疗可以有一个很容易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另外就是这一种病如果是长期发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一个长期的病患，不是很容易达到一个完全康复，完全不需要再治疗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就是有一天病情可能万万好过来。药物的治疗可以越来越 轻越来越小的药物啊、母亲的情况可能越来越稳定，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为他祷告。另外就是我们怎么样作为家人啊、可以尽量明白了解病患者的一些情况，尽量不单要不要让他们的情况严重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不了解对他们的态度，对他们的批评，对他们的压力做成一个坏的影响，不但不可以让他们的病情好过来，反而令他的精神压力越大，他的病情可能越来越不稳定。
对，
我们讲就是需要了解就是病患者有几个种类的一些病症啊、
嗯。
第一就是我们讲就是阳性的病症啊，有幻觉、哦、有妄想，他们可能情绪很激动，
嗯，
有很多行为的问题，有如果他们不服药，病情控制的不稳定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不正常的行为啊、
哦，
我们需要就是这个时候要照顾他们，一定要服药啊。可能需要多一点的药物，让医生可以了解他们情况不稳定。
嗯，
这个就很重要，就是让他们的病尽量不要太多，只是行为的问题，不要太多，只是一些很不稳定的妄想啊，一些幻觉，这些病症啊、
嗯。
第二类的情况就是他们很多时候，特别是长时间的病过后，很多时候有很多负面硬性的一些病症，就是他们的情绪变得很低落，他们很多时候没有兴趣，没有动力啊，不希望跟其他人有很多的活动，不外出，不讲话，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作为家人就是尽量了解他们的困难，
是
但是我们鼓励他们不要太退缩，不要将自己闭上来啊，就是
把自己关起来，
关起来啊，尽量就是有机会到外面走一走，可以有机会就是见多一点人哈、做多一点活动，让他们的情绪，让他们的动力可以可以增加一点，
是
啊，因为我们不希望他就是越来越退缩，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害怕，
对
哈、第三类的情况就是他们的记忆力，他们的思想的能力，他们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有一个退步的情况、
啊、
我们作为家人就是要了解他们的这方面的困难，这方面因为他们长期这个精神病，让他的脑部都有一定的破坏，对脑的功能有一点的退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对他们有多一点体谅、
啊、
就是不要批评他们太多，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因为有很多时候他就是他的脑部都没有这个从前这个好的功能去工作，去思想，去回答、
哦、
去平常的日常生活都可能比从前有一点退步，比方说如果是母亲，她可能做饭，他做家里的工作的能力都可能比从前退步了，
对
啊，所以我们就
没有那个能力照顾家人
啊，所以但是我不代表我们所有事情都帮他们做，就是要鼓励他们给他们多一点信心，让他们可以尽量不要退步的太多，
是
啊，让他们重新找回自己的兴趣、
哦、
找回他的心性，这个才可以帮助他们的病情可以越来越稳定，
是、也就是说当他们做得不好的时候呢，家人一定要体谅而不是批评，不要给 他们压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鸽子妹啊，刚才廖医生讲的非常的清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记住哈，对你照顾妈妈能够有一定的帮助。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心灯。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付出关爱，照亮别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现在直播的时间呢，已经进行了26分。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上海倪姊妹的电话。喂，倪姊妹你好吗？
嗯，你好，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廖医生，
师傅你好，
是
廖
医生，
你好，
李姐妹你好，你好，
嗯，你好，
嗯，是，
嗯，我就说，嗯，我的情况就是，我就是服我的，我已经就是服药已经十几年前嘛，得了这个精神上的疾病，然后现在已经服药大概比较稳定了，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这如能不能就是减药什么？是不是不能马上减啊？
你说你是十几年前患精神分裂症吗？
对的。
哦，然后你有继续的吃药对不对？
对，一直长期在这服这个药。
嗯，吃了之后各方面都稳定了，是吗？
对，
嗯，所以现在就是想问问廖医生，因为你稳定，可不可以减药？
啊，对，
好。
嗯，李姐妹，我想问一问你的情况，就是姐。长时间里面有没有复发的情况？另外就是从前你刚开始病的时候，或是后来的时候，你的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出现呢？
哦，那就是刚开始的就吃这药的时候，就是反反复复的，好像有这个，就刚开始时候嘛，就反复的，或者就是有那个情绪上的。或者强迫那个方面的，后来就是服了以后，就是现在很稳。就过了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当时去医生那里也是，就是换药来，不是一直吃这个药，一会儿换这个药，一会儿换那个药。后来换了以后就，换到最后就现在吃的这个剂量，现在就一直很稳定的，
是，
就是没什么复发，也没什么好像有那个其他的那个。想法
嗯，
李姐妹，我想问一问你，从前有没有出现过我们讲的幻觉跟妄想这些病程呢？
哦，那个是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耳朵里听见声音，以前是有的，幻觉幻想是没有的。
嗯，你刚才讲就是听到一些声音，对吗？
嗯，
哦，
对，
你现在已经没有这些情况了，对吗？
对，现在没有了。
如果你姐妹你讲的就是从前有开始有这个病，一路就是长时间都有服药，很多时候就是
就是四颗那个氯氮平，还有两个奥派，还有一个卡马西平。
嗯，我想问你姐妹从前有没有试过停药啊？
没有停药，就是去医院去过一次，后来医生叫我把中午的那个两粒奥派减掉一粒，他说减，就现在中午吃一粒奥派。
好，是在病发第一次病发之后，是不是都有一段长时间有听到声音这个情况？
就是吃药以后，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没了。那
嗯， 是，
所以就是结十多年都没有再发作了。
对，没有复发过，我就是。
啊，
记得量一下。
嗯，我们现代的建议，医学上的建议就是，如果一个病患有发作，第一次出现这个病之后，如果一路都没有再发作的时候，就可以强制停药。如果停药之后都没有再复发，我们讲就可以有一个机会，就是不需要再服药了。
哦，
所以
那廖医生，就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就是不放心我，他们就是担心我就是停药以后会有复发啊什么的。
这个因为有一些人都有机会再复发啊，但是我鼓励就是你跟你的医生谈一谈你的想法，如果他们帮你再看清楚，就是结十多年是不是已经从来都没有复发。啊，刚才我讲就是，一般来讲，我们是可以考虑，一步一步减药。
对，
减药之后如果没有再复发，就可以停药。所以这个是可以跟医生考虑安排的。
对对对，
好吧，
一定要先跟你的医生去讨论，因为他最清楚他给你的药是哪一些药嘛，对不对？
嗯，
像你刚才说，他建议你中午的药减一颗嘛。
对，
那你就可以再进一步的问他，那你的病情很稳定了，是不是可以再减药呢？你应该再可以问问他嘛。
嗯，因为如果停药，
就是我爸爸不放心，因为当时的时候，发病的时候，他也经常带我去医院，他也尝试了非常那时候很艰苦的，他怕我就是减掉药以后要复发什么的，我爸爸就是
可以先做第一步，就是不要停药，就是先降药的分量减小。
对，
好，你可以跟医生讲减小一点，好，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哈。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用最低分量最安全最好的药物，达到一个最好最理想的治疗的效果，这个就是医生应该有的一个原则，也是一个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对，
好吗？
对对
对，谢谢
你。你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的话让你的爸爸妈妈也放心，就是先一点点减药，然后真的是到时候没问题的时候才停药，好不好？
好的，谢谢周师母。
我们也为你祷告，就是希望神借助药物能够医治你，让你在神面前能够完全的康复，好不好？
好的，谢谢周师母。
好，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好，这是上海倪姊妹的电话。
有人关心你，有人在乎你。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婚姻、家庭和属灵生命的成长。每逢星期四晚上的直播，我们邀请许丽珍老师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
有人想拥抱着你。
许老师是基督教爱加倍生命使团总干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辅导学士，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请你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
是的，听众朋友，每一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的热线直播的时间呢，有周素琴还有徐老师在这里等候每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借助这样的互动呢，帮助弟兄姊妹在婚姻家庭或者亲子教育上面呢能够越来越好。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另外一位江苏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朱姊妹。
你好，我就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子。
今天廖医生在这里，对，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朱姊妹你好。
是，你说你的精神不太好，对吗？
对。
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
我听了你的电台听了很长时间了。我吃的那个 这个安眠药和加上那个忧郁症，当时我觉得最近好多了，好多了，在听听电台。然后最近好像工作上不顺心，然后又开始复发了，好像就是没得到公平的待遇，但是就是又在复发，然后我又把安眠药和那个抗忧郁症的又停掉了，这两天特别很痛苦。正好今天电话来了，感谢。
嗯，
我想问一下，我把安眠药和忧郁症的药全部停掉了，我就是靠着神的话，凭信心想度过这一关。
嗯，
那这两天特别难受。
嗯，
什么药没怎么吃。我听懂，我讲话你听懂吗？
是是，听得懂。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问廖医生，我这个药能不能停？
你的药可不可以停？对吗？
对，我自己已经停了六七天了。
你之前吃的药是关于忧郁症的药吗？
对，忧郁症的药和那个安眠药两样都在进行。
哦，忧郁症的药和安眠药都在吃，对不对？
对。
但是你自己停了，医生没叫你停，你自己停了一个礼拜了，对不 对？
对对对，我自己停了。
然后你的睡眠就不好，对不对？
大概。对对，我已经40天都没怎么睡觉了，也快20天了。但是一直是用神的话在巩固着，在精神都要垮掉，但是还是用神的话在支撑着，头脑还是比较清楚的。
哦，
那就头脑轰轰的，就是很痛苦，很难受吧。
10多天、20天都没睡觉，那我想让廖医生跟你说，好不好？
对，好，谢谢师母。
嗯，朱姊妹，我想问你，从前有没有尝试过停药啊、减药啊？
我以前就不怎么吃药，真就是一直听电台，就是比较不喜欢吃药这个人。然后听了廖医生说电台讲课，跟我们讲课，然后就开始吃药了，吃药了，然后就比较心情各方面就是平稳啊。对上班也有兴趣，然后上班出去都是不顺，每一次上班都是知道不公平，时候了就受打击，然后就是开始有点发。
嗯，我想问朱姊妹，你服用抗忧郁的药物跟安眠药有多长时间呢？
吃了8个月。
好，可以这样讲，就是朱姊妹跟其他的听众朋友，就是忧郁症，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尝试帮病患者达到一个全康复的情况之后，就尽量可以慢慢将药物减小。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先减小安眠药，之后如果睡眠已经可以改善过来之后，各方面都比较稳定之后，抗忧郁的药就可以慢慢减小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般医生按照病情改善之后的一个做法。当然如果有一些人他对服用药物有一个很反对很负面的态度，就是希望尽量不要用药物治疗去处理忧郁症，这个也是可以的。
嗯，
当然需要做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等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特别是比较轻微的忧郁症，我们可以选择心理咨询或者是选择药物治疗。所以药物治疗在焦虑症，在忧郁症不是一定需要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现代的药物都可以有效的帮助很多人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所以我们刚才听朱姊妹你讲，就是8个月的药物治疗，如果现在你有一个改变，就是完全突然间将药物停止，这个不是我们建议的做法。
对，
好，我鼓励就是不要太突然将药物停止，特别是我们讲就是安眠药跟抗焦虑的镇静剂，镇定的药物。
对，
因为这些药物如果服用一段时间，比方说8个月之后，就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将这个药的分量慢慢的减小才可以的。
是，
所以鼓励朱姊妹，就是如果你的情况是很不舒服，睡眠很不理想，就是 需要，因为你之前都服用一个一定的分量，如果你现在降药物在在服用的时候，你的情况应该可以改善。但是我鼓励就是跟医生讨论，就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减少药物，可不可以？这个我相信大部分的医生，刚才我讲就是，如果一个忧郁症已经可以改善、已经康复的时候，就应该可以万万减少了。
是的，
但是不太好，就是突然之间全部停止，这个对身体应该不太容易
接受吧？
接受，对
对、
啊、
对。所以朱姊妹呀、啊，就是说你如果要减少的时候呢，也先从睡眠的药减少。那减少了睡眠药，你觉得哎不错，还能够睡得着的时候呢，才一点点的减那个精神方面的药，而不是说一下子停止。你看你刚才说你十多天差不多二十天都没睡好嘛，对不对？
二十天基本上不睡，晚上其实睡的人也很痛苦，就是睡一个小时以后就醒了，这一步没法休息，然后各个身体都很痛苦很难过。
所以你要赶快，你要赶快恢复吃药啊。你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你说你以前本来就根本就不吃药，但是听了空中辅导，听了廖医生的这样的解释以后，你开始吃药了，对不对？
对对
对呀、啊。但是呢朱姊妹啊，我们再次的在这里为你祷告、也希望你呢不要停止药物了。二十多天不睡觉对一个人是非常的折磨的。
是的，始终是很痛苦。我有这种神的话在支撑着我，还能自己慢慢搞一搞，能搞。要不靠神的话，我没办法活下去，要崩溃了，整个要崩溃了。
嗯嗯，那刚才廖医生跟你讲的，你都记得了、是不是？
基本上记得了。
好，所以不要停止药，不要一下子停止，一定要问你的医生，然后一点点慢慢的来，好不好？
好好好，谢谢廖医生，谢谢朱姊妹。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江苏朱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今天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马姊妹的电话。喂，马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
哎，马姊妹你好。
喂，你好。
是是是，马姊妹吗？
是。
哎，马姊妹，你现在能听到我讲话是不是？
是，听到了。
哦，刚才我怎么听到两个声音呢？
就刚给刘姊妹。
哦，刚才是刘姊妹帮你打这个电话对吗？
对。
嗯，非常好，马姊妹，你没听过空中辅导对不对？
对。
哦，那你知道今天有精神科医生在我们当中对吗？
对。
好，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医生你哪一方面的需要呢？
就是我们啊嫂子这个精神病，还是不是精神病？喂，
哎、
就是、
刘姊妹，刘姊妹你说吧、
就是那个我的邻居的精神病现在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精神病。
哦，你现在就是刚才那个马姊妹，你想问的就是他的情况是不是精神病对不对？
不是他的，是他嫂子的。
哦，现在就是马姊妹的嫂嫂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哦、
对不对？
对。
哦，那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嫂嫂的病情啊，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啊，你们能说说看吗？
啊，就是不见人。
嗯，
不见人也不说话。
不见人不说话对不对？
哦哦，也不吃饭。
哦，他不见人不说话也不吃饭。
嗯
嗯，
都得要是叫他吃饭，得得得 得骂着他让他吃。
哦，就是逼迫他，他才吃，对不对？
哦，
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他嫂嫂不见人、不吃饭、也不说话，这样的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我有好几年了。
哦，已经有好几年了。
哦。
那他跟孩子或者是跟自己的丈夫也不说话吗？
不说。
也不说。
哦。
那有没有去看看医生啊？
他看了看医生，医生说没病。
哦，看了医生，但是医生说没病啊。
哦。
哦。好，那我就问到这里。我让廖医生再问问你，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再问那个马姊妹，好不好？
好，姊妹，我想问，他平常有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做？平常他白天有什么事情，做什么事？
他没也不干活，也不劳动，也不洗衣服。
嗯，就是什么活都不干。
有没有照顾自己啊？
没有。
嗯，
没法照顾。
他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很奇怪的行为？说过什么很奇怪的说话吗？
就是跟她丈夫有时候喝酒，她丈夫光吵架。
哦，跟丈夫常常吵架。
嗯，她就是不干活，不做饭。
嗯，她的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笑啊？有没有哭啊？不开心啊？焦虑啊？等等。
有
哪一种
呢？经常有时候哭，还笑，
嗯，
还有时候吵闹，自言自语说。
我相信他的情况如果维持已经好几年，有这些不正常的行为啊，他行为有这么大的改变，完全跟平常人有我们讲就是很不正常的一些写照生活，他也没有什么，好像情绪很不正常，有自言自语的时候，我们讲很大机会就是我们讲是有精神病，很大机会。我在这里没有看过他，可以肯定的给一个答案，但是很大机会我们讲就是以某一类的精神分裂症。如果再有机会找医生看去医院去看医生，应该专家可以很不太困难可以帮他诊断是某一种的精神病。我刚才估计就是很大机会是某一类的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有很多种，有一些人他不是很多幻觉，没有太大的反应，比较闭动，不外出，不说话，不见人，我们讲就是阴性的病症。他们没有兴趣，没有动力，没有什么对很多事情都没有什么
兴
趣哈，没有动力去做，
这是
都可以看是精神分裂的啊，所以很需要就是如果找到有经验的医生，专科的医生帮他诊断，如果他同意服用药物，很多时候都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不容易去医
他。他不需要啊，他不喝药啊。
他不吃药，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需要尽量让他明白，尽量鼓励他。如果真的没办法，就用弯弯去再一步一步 尽量尽办法可以让他服用药物，因为药物对他这个情况是一定有帮助，有治疗的效果的。
嗯，可以改善他现在的这个处境的方法就是让他吃药哈。这是河南马姊妹她的嫂嫂的光景。刚才那一位刘姊妹呢，也是常常接受热线电话跟我互动的一位姊妹。好，最后我们来接听河南宋姊妹的电话。喂，宋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你好。
宋姊妹你好。
好，你直接的问廖医生你的情况好吗？
好，廖医生，刚才我跟导播说过，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三年多吧，大概两三年的光景的那失眠的经历，就是睡眠质量差，自己不太好控制住这个状况，有这几年的时间，感觉那白天吧，那就是持续的这种睡眠差的话，那就一直感觉都很糟糕。目前这种状况没有太大改善。是这样的，我自己有分析，自己有些原因，比如说婚姻上的互动的很差，婚姻夫妻关系互动很差，然后童年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也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比较模糊一点，好像有产生幻觉，还有自己伤害自己的一些状况。我想着这些可能跟我的性格呀、自卑，然后自己的一些底子上的自卑，这些一直是这种状况出来。就一直是这种状态都有关系。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直都这个开朗活泼不起来那种感觉。跟人群吧，就自己感觉跟他们平常交流好像都不是太正常，一般上工作的姊妹啊什么，我自己感觉好像有点远离人群的感觉啊，比较封闭啊，个人生活太单调，就一个人这样子。跟别人的交流互动在社会上，包括自己工作环境社会上互动都非常少，就是往往陷入自己的一个悲观的情景，婚姻的不顺呀，然后一系列的很事件呀，都感觉都是那种悲观的。
是，所以你的婚姻是不顺利的对吧？
婚姻是互动比较，我感觉自己可能性格也不太成熟，这个责任感呀，这些主动性比较差一点，这是自己的问题。然后对方呢可能对方家人什么包容性也会差一点吧，可能是这样子。自己我这个就是感觉一直是那种比较悲观情绪，就你跟别人互动少，然后开朗不起来，社会上活动比较少，每天就是工作呀，家里工作家里，然后容易在家里的时候呢互动也比较差，感觉心里没有安慰，就是比较紧张的一个心理状况感觉。
宋这边我想问你，有没有孩子？
有两个女孩。
年纪有多大？
大的已经十周岁了，小的已经八周岁了。
好，我想问你有工作？你
有
想法？有，
是，而且还是教师。
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现代人，特别是妇女有工作，有家女有孩子，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有很多需要照顾的生活，很多不同的层面，有很多压力，很多问题，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另外就是没有太多的健康的活动，写照活动让自己可以
感觉自己跟别人互动太差了，包括家人，然后朋友也太少嘛，就没有固定的朋友关系。
是，不要紧，那个姊妹，因为时间不多，我们把时间让给医生，让医生跟你说
好。谢谢。
刚才跟宋姊妹你交谈的时候，都感觉你是蛮容易交流的啊，沟通的能力很不错，所以我鼓励就是现在你刚才讲没有太多 可以交流的朋友，但是这个是需要万去看破你的生活的写照的串子，万让自己在不同的活动、不同的兴趣，可能你找一些有兴趣的活动去参加的时候，你就可以让自己有一个放松的机会。另外就是在活动当中可以认识多一点的朋友。当然在现代的社会不容易找到好的朋友，因为很多时候都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生活都很不同，但是总有一些人万我们感觉可以分享、可以有很信任，
是吧？好，
这个是你需要的。因为我当然如果在婚姻里面爱人可以跟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交流、这个当然是很理想，但是这个不一定两个人的性格可以给大家可以一个很足够的支持。我们也不一定规定自己就是在婚姻里面找到一切的支持
啊。
我鼓励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在你的家人里面呢，甚至跟你的孩子啊、你的朋友啊、邻居等等，都可以万有一个写照的网络，让自己可以互相可以互动多一点，可以交流多一点，互相关心支持，看破自己的串子。因为你是蛮健谈的人，我在看见你是一个需要讲多一点的人，所以你如果有一些人跟你可以聆听你的问题，你也可以作为聆听人帮助你的朋友，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这个对你长期都有一个好处。因为你有工作、有家里有很多压力，这个需要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让自己常常感觉身边有一个
支持。
当然在信仰里面、教会里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安慰
一个方面。
好，
那
谢谢廖医生。
宋姊妹啊，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是第一次打这个电话来，对吗？
哦，是第一次。
之前没有打过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
没有。
对，我听你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就是应该是第一次，之前没有听过。但是呢，我知道你应该听过我们的节目吧？
是。
有
听。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要鼓励你好好听，尤其是礼拜六的节目呢，是婚姻家庭这一块。你刚才说你的工作是老师，对不对？
是，你说婚姻里面状况是吧？
对，你的工作是做老师的，对吗？
对。
是。而且再加上你有两个孩子，所以呢礼拜六的空中辅导是非常适合你来听的。那也鼓励你呢。
是晚上还是七八点？我只能通过，我现在是通过手机听咱们节目的。
对，就在手机上听就可以，每一天在手机上听就可以。也鼓励你以后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河南宋姊妹的电话，非常感恩这一个小时我们接听了六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希望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呢，能够帮到更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但是没打进来的听众朋友，借助这些个案呢，来看看自己是不是也能够在当中得帮助。好，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